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莫饭美，处处菱歌唱。又到一年芒种节气，有芒的下属农作物该收了，有芒的下播农作物可以种了。2025年的芒种节气从6月5日开始，这一日太阳到达黄经75度，在24节气中没有一个气节好像芒种那样，让人们同时享有收获和播种的愉悦和更新。但无论是收获还是播种，天时、地利、人和缺一都不可。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就是现代农家人实践真善忍，他们辛勤耕作所遇到的一桩桩神奇事。一名名叫青云的大法弟子，他家住农村，这几年地都很干旱，人们都等着下雨种地。青云和丈夫没种过地，就将粟米种子干种上了，种得好浅，亦没压滚子，讲来又真是好神奇。接着就落了一些小雨，在之后的20日左右，小妹给青云打电话，问她为什么不去田去铲地，又说见到离他们很远的油田，农作物绿油油的一大片，已经长得很高了。在那一日，青云和丈夫就一起去铲地，在路上都见到人家都在那里补苗，只有他屋企的地不缺苗，长得亦很粗壮又旺盛，粟米苗长得非常的好。转眼就快秋收了，大地干旱好厉害。青云心想，干到这样，那块地还可不可以种到粟米呢？屋企的生活全靠他，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生活的来源。眼看其他人都秋收了，青云夫妇两人他们才开始秋收。没想到粟米个个都长得好大，他们秋收完毕，骑着三轮车往回返的时候，遇到村里人，人们都夸赞他家的粟米长得这么好。青云对他们说，是啊，因为我学法轮大法传递真相福音是得福报啊。在去年青云家种了高粱，到长粒的时候，麻雀一群一群地就往高粱上落，日日有人敲盘想吓走麻雀。挨着他屋企的两片高粱差不多都被吃光了，但麻雀就没有吃青云家种的高粱。青云说，麻雀好像是认识高粱地的主人，我们的田亦没有人管，去收割的时候地挨着地，我们的高粱地一点都没有少收。他还说，这几年一年年大旱，收成都不保，很多种地的人都收不到多少的粮，我们家真的比其他家多得的粮是多很多。我是修炼人，经常去贴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话给其他人知，让人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能逢凶化吉，就是因为做这些善事得到了天上的眷顾， 呢啲都系修大法带嚟嘅福分。一位大陆法轮功学院嘅妈妈唔识字，但佢相信法轮大法嘅神奇，亦知道如遇紧急嘅情况，默念法轮大法好。一日，佢喺田里面播咗谷种，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睇嚟大雨就要降临。如果落大雨嘅话，咁样抛洒喺田里面嘅谷种，全部会被雨水冲走，整日嘅辛劳不但白费，经济嘅损失亦在所难免。更重要嘅系错过播种时节，呢个将关系一年嘅收成。喺呢个时候，村里嘅人都认为大雨系唔可以避免。呢位法轮功学院嘅妈妈突然想起咗法轮大法好，佢就喺心里面念法轮大法啦，救救我嘅谷种，然后不停咁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奇迹真系出现啦，天空一下子云散日出，眼睇就要落大雨嘅踪影都唔见啦，全村嘅人都话真系太神奇。法轮功学员大伟，佢退休后种咗一块二分地嘅菜地，佢喺菜地干活，边做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种个菜长得特别嘅好。佢种菜唔用农药，不论下种育苗定系蔬菜嘅生长期都唔用农药。有一年嘅夏天，佢种豇豆，其他人又刮地又翻土，累得全身汗水淋漓，真系白汗变成黑汗。好唔容易将豇豆种下，豇豆系好难种噶，系需要一次一次咁播种、洒水，整日都要喺菜地里忙。好唔容易长出嘅苗又得咗病。唔用农药系好难种噶，而大伟种豇豆非常之简单，佢用5元钱买咗2小包种子，一包系绿豇豆，一包系红豇豆。佢冇翻地，只用小柴锄按种豇豆嘅间距挖地，每次2粒种子，佢边播种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4天之后，他到菜地一睇，豇豆芽生出嚟啦，出芽率几乎是100%。夏天蔬菜是长得非常快，人哋都话豇豆唔用农药是长唔出嚟嘅。佢种嘅豇豆冇用农药，收成非常嘅好。有啲妇女怀孕，知道佢种嘅菜唔用农药，特地会开车嚟到佢嘅菜地摘菜。佢喺呢个区系挺受欢迎嘅。佢种嘅黄秋葵亦好奇特，佢只种咗4果黄秋葵，比其他人种嘅40果结个果仲多。因为佢种嘅黄秋葵长嘅枝差多。一个枝差相等于其他人1果黄秋葵，结嘅果大，而且质嫩，而且成熟期长。有好多嘅人走到佢种嘅黄秋葵边，都要留意观察。佢哋觉得呢个黄秋葵非一般，要大伟俾佢哋种子。其实大伟种嘅种子都系一样。不同的只是他种黄秋葵，所有的蔬菜经常听到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这位法轮功学员说，不论是人定是植物、蔬菜以至万事万物，只要符合真善忍这个宇宙特性，这样与之对应的就是福报、善果，就会有好的未来和归位。我修炼法轮功，同化真善忍，冇用过1分钱的医药费，身心健康。我种的菜付出的劳动比别人少，冇用农药， 就系对着种嘅菜念九字真言，蔬菜嘅质量好，收成好。另外一位农民茂话，佢话从前嘅我时时同人争争斗斗，造成一身病。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师傅让我哋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嘅法理，要求自己从做好人做起，做事要先考虑人家。随着自己道德嘅回升，身体完全康复咗。佢又话：我哋家年年把庄稼种得都非常好，收入亦好好。最神奇的是，我屋企种乜嘢都会丰收，一样嘅灌溉，一样嘅品种，一样嘅地都冇我屋企收成嘅好。每当有人提起，我就话系修法轮大法有助福报。有一年，茂华嘅地里面嘅苗长到1尺多高嘅时候，好长时间都冇落雨，干旱得都不行啦。佢邻居嘅地都要灌水，正当茂华亦打算灌嘅时候，当天就落起大雨，落咗好多日，咁就唔使灌地啦。要知1小时要25元嘅电费，60几亩嘅地，可想而知喺呢度系悭咗好多钱。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其他修炼人嘅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节嘅节目，另外一位大法弟子叫秀玉，佢家住喺城边上，屋企嘅地卖得都差唔多啦，就剩下2亩2分地。秀玉喺外地打工，加上因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嘅迫害，流离失所，极少有机会翻屋企干地里嘅活。虽然丈夫同佢离婚，但是公公婆婆都舍不得受辱，就帮他照顾他的地，盼望他有安全回家的那一日。看到地种的麦都干了，公公就打电话给受辱，说人家的麦都洒过水，我们再不洒，那些麦就会干死。受辱就劝公公说，你年纪大，洒不到水，我在外地打工又走不开，就由得他。神奇的是，秀玉屋企那个麦都没有洒过水，但是收成不比人家的差。收成麦子就种豆，豆种上之后亦是不需要管。公公又打电话给他，说看你那些豆稀稀疏疏的，咁样系种唔出豆噶。秀玉有时翻屋企喺路上，佢会睇其他人种嘅豆都一行行绿油油噶，而佢种嘅豆出得稀稀，唔再讲，一个个都干得冇精打采嘅样。秀玉就喺心里面话：你哋能够喺大法弟子家嘅地生长，就系你哋嘅福分。请你哋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唔好睇嗰啲豆长得稀稀落落，等收豆嘅时候产量仲唔低啊？喺第二年收麦嘅时候，秀玉就让公公搵咗几个鱼轮袋去装麦。公公就话唔使，就用屋企嗰2四轮车。年年收成都是一斗车的麦， 从来唔会多。我哋家嗰个车斗能装2000斤，嗰二亩二分地嘅麦，亦就系能够收到2000多斤。佢到田里一睇，左右两家嘅麦都收完啦。但系两家收麦嘅时候，每一家都收咗佢屋企家嘅两垄麦，一共系四垄。而且收麦机转地头嘅时候，仲将佢家枕头地嘅麦都收埋。邻居收走嘅呢一啲麦，算起嚟至少都有200斤。正在收麦嘅另一位邻居走过嚟话：你练法轮功噶，遇到乜嘢事都能够忍。换咗其他嘅人，早就打交啦。收麦机打完麦，往车斗里倒，车斗都装满咗。收麦机里仲有麦，司机话：快啲攞袋嚟装。秀玉同邻居揾咗几个第二轮布袋，等装完麦之后，公公嗰架四轮车一次都拉唔完。后来麦子晒干之后，秀玉过咗一下磅，总共有2800斤，以往年整整多咗800斤。公公好高兴咁样话：仲系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就系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种善良就能收获幸福。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收获上苍赐福嘅善果。喺人定胜天、战天斗地嘅圈机中，好多人苦心只顾望着眼前嘅谋划同利益，却忘记头顶嘅天公系有眼嘅，都睇住人心内嘅善良、赤诚嘅善心，真系会感动上苍，天公亦作美。喺你我嘅内心都有一片神奇嘅土地，播撒上真善忍嘅种子。你亦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福报呢？下面我们讲另外一个小故事，是有关三哥的悲与喜。故事是这样的，我参与营救被非法关押在狱中法轮功学院时，经历了很多有惊险、有困难，亦看到世人明真相后的喜悦。特别是家属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真是好多。我认识的家属三哥就是其中的一例。三哥在家中排行老三，是一个农场的职工，除了种地，冬天还在长布烧锅炉维持生活。在2007年，三哥的弟弟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冤判入狱，被逼到双脚瘫痪，家人几次要求保外就医，监狱都不准。善良的三哥为了弟弟东奔西跑，给弟弟存钱，自己的路费、食饭，每次去监狱都要花费一些钱。三哥的发妻早逝，后来的妻子对三哥将钱都花在弟弟身上好不理解，就此就跟他分道扬镳。面对家庭变故的三哥亦好难过，但他不忍心放下弟弟不理。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就给三哥讲大法真相，告诉他知过去讲给僧人一口饭都是功德无量的，你今日为修炼佛法受辣的弟弟付出，一定是会有福报的。三哥一如既往地每个月来监狱会见弟弟，让难中的弟弟感到欣慰，亦让监狱对弟弟的迫害有所收敛。每次三哥来会见弟弟，我们参与营救的几个法轮功学员都陪同一起去监狱买些水果或其他用品带给狱中的学员。这些事三哥都看在眼里，暖在心头。他知道我们和他弟弟之间素不相识， 只是有共同的信仰。我们的善举让三哥见证了大法弟子无私为他的境界。在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给三哥讲大法真相，鼓励他正向去看问题。有家人管监狱就不敢肆无忌惮地迫害他弟弟。他由于开始对狱方的唯唯诺诺，到后来敢找监狱长去讲理，仲能保护一起营救的其他大法弟子。有一次，三哥给监狱长写了一封劝善信，揭露监狱对他弟弟迫害的犯罪行为，投放到狱长的信箱。监狱发现后找到三哥，追问信是哪个写的。三哥说信是自己写的，并理直气壮地跟监狱长理论，让监狱长都无理去反驳。事隔几个月，三哥又来会见弟弟。我们几个同修去车站接三哥，见到落车的三哥旁边站着一位中年女性，她介绍给我们知是她的女朋友。这一位未来的三嫂，容貌端庄，身材适中，说话又文雅，是很有气质。我既高兴又意外，三哥家境只是一般，他个头不高，又没有超群的外表，身体亦不是太好，还有年迈的老母亲需要照顾。当时我就想，他找到这个女朋友真的是天赐之福的。没几耐，他们两人就结了婚。新三嫂每个月亦陪丈夫来监狱看小叔。三嫂人是很聪明，叫她做什么她都能做到，而且对婆婆亦很孝敬。连三哥自己都觉得善待大法弟子的福报来得太快了。在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检查身体时，我血压高，被拒收就可以回家。回家后，首先到自己任职医院的院长办公室报到。院长笑着说，你回来就好，要好好上班。在我关押期间，家人曾找过院长，让他帮忙以单位名义要我回来工作。院长满口答应，说正开十八大，等开完我去公安局找局长要人。但是未等院长行动，我就回来了。虽然不是院长帮忙回来的，但是我觉得院长已经在善和恶的选择中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因此我是很欣慰。当我上班一个月后，发现是没有发工资，因为我被绑架，单位就停了工资，人事部门要我到保卫科说明情况。保卫科长要我写保证，我拒绝配合，就去找院长。院长告诉我知，去找分管保卫科的副院长商量。于是我来到这位副院长办公室，他说你就写个不练功保证应付一下就得啦，你回家怎样练就怎样练。我笑着地说，副院长，这个保证不是随便写的，我只能保证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我不能够讲大话。我看一次是很难讲得通，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明白。在办公室时间长，还影响副院长办公，我就回去了。下班之后回家，我连夜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第二日送到他办公室。 我话副院长，封信系我要对你讲嘅话，你慢慢睇，然后我哋两个再商量。隔咗两日，我又去见副院长，佢话俾我知，你就写个说明，边一日冇上班，边一日开始上班，送到人事科就得啦。佢哋会俾你开工资表。我一听副院长已经明白咗真相，真系令我喜出望外。几年之后，郑院长退休，有多名副院长竞争正职。呢一位名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嘅副院长，喺众多竞争者中被聘用正职。我想亦系佢善待大法弟子，能正确认识法轮大法俾佢带嚟嘅福报。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讲全世界警察遇到法轮功嘅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节目。有一日，从外地转嚟嘅一名危急患者嚟我住嘅医院治疗，抢救首选血液透析。呢一位男性患者唔到50岁，喺一家知名大医院确诊为中隔占位，占位嘅肿块系癌瘤，从而引发全身循环衰竭，生命垂危。患者被抬离的时候，面色晦暗，呼吸有困难，超过20小时冇尿，几日冇食过嘢，时而清醒，时而意识朦胧。佢全家人哭成一团。我到患者的床前，睇到佢神志是清醒的，就话俾佢知：你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佢点咗一下头，我又话：你翻学嘅时候有冇入过团队啊？佢话入过队，我于是话：我帮你将呢一个队退出嚟，能消灾解难保平安，你同唔同意啊？佢回答：同意。我又抽时间将九字真言话俾咗患者嘅妹妹知，都让佢去念。由于时间有限，只是简单地跟她妹妹讲了一些大法的真相。我说：你相信到什么程度，就受益到什么程度。在第二日，当我上班，患者的妹妹高兴地跟我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在昨日我们照你讲的去默念，我哥哥真是好一点了。我又俾呢一名患者一个护身符，佢非常爱惜噶，一直袋咗喺袋里面。喺以后嘅日子，呢一名患者每隔10日左右就嚟做透析，佢体力逐渐恢复，嚟医院时亦唔使家属陪伴，佢感觉同以前健康时嘅身体冇分别。肿块亦冇疼痛嘅症状。下面同大家分享全世界警察遇到法轮功嘅故事。警察一直以嚟都有惩戒恶人、除暴安良、维持社会安定嘅职责，但系喺中共嘅统治下，特别喺过去中共迫害法轮功嘅24里面。众多警察因为不明真相，奉命走捕、酷刑、折磨众多的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甚至成为活摘器官的帮凶。 中共警察破门入法轮功学员的家，搜刮值钱的私人物件和现金，抢走电脑、打印机，带走遵守法纪的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里面，警察们用各种手段酷刑折磨失去自由但仍然坚持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长时间被毒打、电击、吊打，三九天淋冰水，三伏天逼他们在烈日下暴晒，绑在死人床，长时间以大字形将手脚绑在铁床上，令他们无法动弹。还有很多的酷刑，就是为了逼迫他们讲不念两个字。不仅从身体上，中共警察们还从精神上折磨法轮功学员。近日，一位因工作出入中共监狱数十年的工作人员披露，在五年前，警察逼迫一名法轮功学员连续15日15夜不给睡觉，手闭上眼睛就会打，甚至不容许他改变坐姿。在监狱里面，中共警察们还送法轮功学员去做各种身体检查，抽血、拍 X 光片、照超声波。为什么要在酷刑摧残一个人的同时还为他做身体检查？只是因为警察们已经成了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帮凶。例如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610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朱家斌对调查员亲口承认活摘了法轮功学员高一起的器官，并将器官拿去卖。他甚至还叫嚣自己就是屠夫，专门就是做活摘的。而这个仅仅是中共警察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在过去24年里面，法轮功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因为各种公开活动，海外各国警察亦非常熟悉法轮功学员。他们又是怎样对待学员的呢？下面只是举了其中的几个例子。在美国，经常会在各种大游行中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他们还会自己组织各种游行活动，让民众更好地了解法轮功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而这些活动中都会有警察的保护，就好像在2018年11月11日法轮功学员第15年受邀参加了纽约退伍军人节大游行，他们组织了庞大壮观的队伍，成为那一次游行的亮点之一。他们组成的壮观方阵参加纽约退伍军人节大游行。在游行中，当学员将法轮功传单和小莲花送给路边执勤的三个警察时，他们愉快地接受并合照留影。其中一位高个子警察说，他已经连续2年为法轮功学员在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游行执勤，希望能再次服务。他说给学员知道，我知中共迫害你们，关押你们，来美国你们不用怕，由我们保护你们。纽约警察说到做到，他们曾多次惩戒那些暴力破坏法轮功学员真相点的恶人。在2022年2月15日，纽约市109分局的警察在法拉盛拘捕了多次暴力袭击法轮功真相点的嫌疑犯郑步秋，并指控他2项E级重罪。警察的迅速行动 让法轮功学员能在安全的环境下继续每日跟路人讲真相。在加拿大，警察们都主动申请守护法轮大法的游行，无论是游行庆祝活动定是讲清真相活动，学员都希望能够呈现大法的美好，并话俾人民知道中共正喺度残忍迫害法轮功学院。喺2019年10月12日，加拿大多伦多嘅法轮功学院举行咗声援3亿4千多万民众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嘅大游行。游行队伍由加拿大皇家警察嘅警车开到。这位警察和他的同事们在两边骑自行车护送。一位护送游行队伍的加拿大警察说，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游行，我以前从来没有维护过这个团体的游行，今次是第一次跟着他们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平静。我希望其他的游行都能够好像这个游行那样，我们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另一名警察说，法轮功学院非常守规矩，自律还很整齐，下次如果是大法的游行，我会自告奋勇告诉我的上级知要去守护他们。在2009年4月13日的下午，法轮功学院受邀到印度马德里警察训练大学介绍法轮大法，全校上千名学生一起观赏天国乐队的演出和功法演练，他们还齐声答应要当场学练功法，台上有人教功，台下有人纠正动作，超过1000人现场学练四套功法。在2016年7月18日至22日，墨西哥600几名负责学校安全的警察学练法轮功，这个是他们夏季训练课程的内容。是因为有一位警察专员在法轮功学院的练功点上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深受触动，他对真善忍的原则和功法带来身心健康的益处很感兴趣，因此就邀请学员教授警察功法作为警察培训的内容。20多年来，中国及海外的法轮大法弟子们从不间断地讲述着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就是在中共的统治下，亦有越来越多警察明白法轮功学员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想做一个好人，并将修炼的美好与更多的人分享。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